到卓敏跟易凯跟金麦团在一起，他们穿制服，乍看之下以为他们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当然看到像不一样，因为他们有穿那个林良堂制服。很高兴有机会谢谢牧师的邀请，很高兴有机会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那个待会儿崇拜之后，我要回到国语宣道会去敬拜哈，所以就可能不像过去在你们在那个敬心会敬拜的时候，下午时间有办法可以跟你们留下来交通。我跟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老朋友，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多跟你们聊聊，可是今天时间不许可哈，所以请你们包涵。然后也代表国语宣道会的弟兄姐妹欢迎不是欢迎大家，向大家问好。那个我们各位知道，我们教会正在建堂哈，然后我们的教会大概如果若神许可，大概明年二月的时候就会搬到新堂去。到时候我再找一个不会影响到贵教会崇拜的时间，可能是礼拜六的时间，再邀请你们到我们教会的新堂，我们一起去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说是国语宣道会的建堂，可是我知道林良堂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在祷告中包括张海牧师跟郑林师母在祷告中也常常纪念我们。我们彼此在渥太华有机会可以一起同工，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所以我们请大家看到今天的经文，你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 iPhone、iPad，任何可以让你读圣经的地方哈，或者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经文在你的手上，可以看我们后面的投影片。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中间有一到六节，还有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跳到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求主大大的来赐福保守甚至督责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神的心意中，帮助我们教会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若是我们有任何不蒙神喜悦，不管是我们个人家庭或者小组教会，求神求圣灵亲自的提醒我们，继续的督正我们，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交通跟分享，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其实这一段经文我在很多年前，那时候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张凯牧师已经在渥太华服侍，有一次我到他的教会去分享，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其实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可是当我几乎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当我今天就是前一阵子准备这段经文，站在各位就是有机会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同样的经文，神给你跟我会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反省，不同的方式去思考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是那样的活泼，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在你平常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常常去求神在我们心中动工，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属神的心来看来看经文，来看神的事情。这段经文一开始要讲在第二节、第三节的地方，下一个投影片提醒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各位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提醒我们肢体的关系，凡事要谦虚、要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你看如果你有机会看英文或者看甚至回到原文希腊原文去看这个竭力保守 make every effort， 尽其所能，尽你所能，尽我所能，去彼此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虽然说没有像张牧师在教会服侍的时间这么长，可是我在国语宣道会服侍这六年，我大概知道教会最大的问题是，还甚至不是意向不同，还甚至不是神学观点不同。因为我们灵粮堂也好宣道会也好，容许我说一句话，我们都是神的教会。我相信灵粮堂跟宣道会，我们不需要去分所谓的福音派灵粮派，我相信我们的教义都是纯正的。问题是人跟人的想法是有那样大的差别，而且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你跟我因为意见不同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说，神啊求你让对方嘻嘻，神啊求你让对方来听我的意见。我们很少去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来顺服神的旨意。就像我跟文俊弟兄是老朋友，我相信我们两个人会有很多事情可能观念意见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两个人祷告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是要我要文俊听我的容易，还是文俊要我听他的容易，还是让我们求神让我们两个都听神的容易？两个人也许简单哈，两个人可以摆平，我相信可以摆平。牵涉到上弟兄的话，三个人，你说我们三个人怎么做事情？牵涉到我刚刚那个党平弟兄在外面，四个人我们怎么办？牵涉到高玉和弟兄五个人我们怎么办？牵涉到盛义凯弟兄六个人我们怎么办？牵涉到曾波波七个人。不可能摆平的，各位弟兄姐妹，不可能摆平的。我可以用牧师的权柄说你们啊，对不起，我不是你贵教会的牧师。小组长、执事、同工、牧师可以用权柄说你们要听我的，可是终究是我们需要都去听神的，所以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因为有时候神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感动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的所领受的，从神那里领受的感动、呼召、意象。有时候也是那样的不同，所以很容易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可是我想神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磨练去学习。我想我要说有人在的地方就不完全，如果有一天陈传道跟陈师母有一天假定有一天加入生命和灵粮堂，这会让你们的教会更不完全。因为我跟我太太是罪人，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朋友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让这个教会更不完全。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彼此的学习，学习怎么样在可能的意见不同的地方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去按着圣经的教导。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是下一个投影片讲到一个最重要的词，就是爱。你看到我在 这上面，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我上面打了四个爱字哈。第一个爱字是我们繁体字，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学繁体字很习惯繁体字的爱。你注意到繁体字的爱跟简体字的爱有这两个词有两个显著的差别，上面是一样的哈，下面那个下面有什么差别？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不敢说繁体字一定比简体字更符合所原来的意义，可是我相信这个字提醒我们，当你跟我只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可能是有友情，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爱需要你跟我用心去体会对方，不是请对方用心来想我自己怎么受伤，想到我的感受，而是当你跟我需要用心去了解对方。各位如果要睡着，我没有办法，这不在我负责的范围之内。我常跟国语宣道会的弟兄姐妹讲一件事，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在座也同样的请教灵粮堂弟兄姐妹，你觉得爱的反义是什么？爱这个字的反义词是什么？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会跟我讲，还要这么简单，还需要问我？恨嘛，对不对？让我的观察是，爱的反义不是恨，因为恨表示你对这个人，假定有一天义凯弟兄做一件事情可能得罪我，然后我很气他，可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因为我对他有感情，所以我才气他。 如果是另外一位我不太熟悉的朋友，讲一句话或做一件事情得罪我，我气气就算了，反正之后跟这个人没有什么交集。可是，所以我要分享的是，对我来讲，爱的反应不是恨，爱的反应是冷漠。你已经对这个事情或对这个人或对这个教会或对这个小组不再有感情，不再有那个情绪，不再有那个投入在那里面。所以第一个爱字让我提醒我们真的要用心去彼此的去关心。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说，我们说爱，基督徒说爱很容易，可是这个爱字，第三个爱字就是我们口头上的爱字，我们嘴巴上说很容易啊。你如果有什么困难问题，我可以为你祷告，可是仅此而已。然后我可能不会用我的时间或用我的行动去表现出我是怎么样去关心你。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第三个爱字的基督徒。第四个爱字，其实这是一个化学元素的，我不知道简体字是的这个爱的化学元素是不是这样写，可是这个繁体字是这样，所以这个爱字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你看到它的部首是金嘛。所以当你跟一个人有关系，有利害关系，你才去帮他或喜欢他的话，那对我来讲，那不可能是爱。当利害关系结束，当你对他再也没有什么来往的时候，你就不再关心他，不再去爱他吗？所以对我来讲，有些人是第四种那种金字旁的，停留在一个利害关系中间的爱。我在网上读到一个故事，提醒我们说，其实很多基督徒可能是山寨版，就是看起来是真的，事实上不是真的。他说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山寨版的基督徒，他看起来很像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可能也去教会敬拜，可是他的心不在神，不在教会的事情的事工身上。所以他有一次到野生动物园去，然后不小心就迷路了，然后这是一个网络上的笑话，然后他就陷在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然后就看到一只狮子，一只大狮子就瞪着他，就慢慢的走过去，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他说：主耶稣，我知道我过去做的不好，求主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脱离这样的危难，脱离这样的危难之后，我一定好好做一个基督徒。祷告说完，然后听到阿们，他还没说阿们，听到阿们两个字，他吓坏了，他睁开眼睛一看，狮子说阿们了，这是笑话吗 ？OK， 所以你们就听下去哈。然后那个狮子说：不要担心，我也是基督徒。然后他很高兴，这个人很高兴，他说啊，那我们都是主内的，我不知道这狮子是公乃母，我们都是主内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可以安然的离开这里。狮子说：我要吃你，可是我只吃你身上不属于基督徒的部分。我要吃你这个人，可是我只吃你身上不属于基督徒的部分，因为我也是基督徒。说时迟那时快，狮子把他全身全部吃掉，只剩下一张嘴巴，只剩下那个人的一张嘴巴没有动。那个所谓基督徒的那位弟兄，他全身上下只有嘴巴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像基督徒。你听到这个笑话，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很可悲？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光景，说是我们或者我们观察到旁边可能有一些肢体的光景也是这样。所以难怪我们说爱其实是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名词，爱需要是动词。 Love is a verb。 然后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参加婚礼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读哥林多前书第13:4-8关于这个爱的真谛的这一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最后一句话讲得真好，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s。 你如果有机会再重新回去看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这段经文呢，就看到忍耐是爱的真谛这段经文几乎是最开始跟最结束的两个动词，或者是两个重要的一个品格。所以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好，在你的职场工作场所也好，在教会也好，其实很多时候在小组也好，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用忍耐作为我们基督徒彼此相处或者锻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品格。在我办公室的那个桌上，我忘了多久以前有一位 有一个家庭送我那个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我现在都会背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每时候有时候我跟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意见不同，有时候很想那个奉主的名希望能够他们可以悔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牌子，我就知道其实需要悔改的是我自己。所以忍耐的确是爱的真谛的一个开始跟一个结束。我前一阵子读了一本书叫做父母灵修学，英文叫做 Sacred Parenting。 这本书如果你如果像一凯弟兄，我知道他跟我过去有一些交流，他对这个对于教养子女有很多的负担，所以像这样的这本书或这个课程，他的 DVD， 其实如果你们教会有需要的话，这是一个好的教材。他提醒到我们，就说其实做父母亲最重要，教养子女最重要，不是把子女栽培成一个很有成就的下一代，这是一个目的。所以你说如果不是这个目的，更重要的目的会是什么？更重要的目的是不是把子女栽培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弟兄或姐妹？也可以，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目的。这本书的作者Gary Thomas Thomas 弟兄他就说，其实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跟我，让我们做丈夫、做太太、做父亲、母亲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那样的不完全。从子女的身上，从你配偶身上看到我们，他们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个性，离着主耶稣希望我们可以达成的目标是那样的遥远。让我们可以因着亲子关系，因着夫妻关系，我们可以更多求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中来掌权。我读到这本书的第227页的中文版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在中古世纪有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天主教，有很多的那个修道院。修道院里面这一群修士，他们就是离开世界上的生活跟工作，就到修道院里面去，希望更多的经历神。其中有一个修士，他的个性非常的糟糕，我想换成今天的话语，就是他的 EQ 很低，他的情商很低，所以他碰到他的同工，碰到其他修士，他常常话语中或者生活中会起冲突，然后所有其他修士受不了。他说：“我们来这里是要迎向神，是要跟神更亲近，可是跟这样的人相处，我们反而觉得离开神，更离开神。”所以他们就去央求院长，修道院的院长说：“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人叫他离开？我们受不了了。”修道院院长说：“如果全部的弟兄们都是这样的看见，除了那位个性不好的修士以外，那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离开。要不然其他的修士都离开，我这个院长还怎么做下去呢？”所以他就勉为其难的请这位常常跟人起冲突的这个修士离开他们修道院。所以这些修士们觉得好不容易可以开始过一个亲近神的更好的生活的时候，没想到过了没到三天，这个修士又回来了。所以他们很生气啊，真的很生气。他们跑再重新的回去找这个院长，他说：“院长，你不是答应我们把他离开，他也离开，为什么他今天又回来了？为什么这样的人又回到我们当中，又回到我们的小组，又回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办呢？”院长说：“过去这三天，我想了很久。其实，这样一个这么难的一个相处的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我终于理解到是神要他来磨练我们的信心。”是神让他在我们这个与世隔绝分别为圣的修道院中更能够去经历到体会到我们自己是那样的不完美，那样的不足。所以这一次我不但请他回来，我还花钱请他回来，央求他一定要回来继续的来锻炼你跟我。你了解吗？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家庭生活中，或者在教会或者在你的单位，或者在你的邻舍，有一些人让你非常不容易相处的话，你知道其实神是要借由他或借由他们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自己是那样的不完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跟二十四章有提到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容许我用一句英文，我的英文不是太好，可是这下面这句英文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相信各位在渥太华工作，应该这句英文你应该听得懂。 if you can endure, if your life is complete, if you cannot endure, your life is finished. 如果你可以忍耐到底，你的生命就可以完全。如果你不能忍耐到底，你的生命就不是完全，而是完蛋。Complete 跟 finish 这两个英文字看起来好像都是结束、完成的意思，可是它的意思一字之差有那么大的差别。忍耐到底的就可以完全，不能够忍耐到底，常常要跟别人起冲突的，就其实破口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再往下看，看到使徒行传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在使徒行传中间的地方提到说，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耶稣的圣灵光照，所以他后来悔改，不再迫害他的同胞，这个信主耶稣的这些基督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他反而愿意加入他们的那个阵营。然后当他开始要加入的时候，很多人很怀疑，你过去不是公安吗？今天反而要来加入我们家庭教会，这个人还是离得远一点也好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你这次来到底是不是要继续来潜伏在我们当中来迫害我们。所以一开始很多在当初的那个初代教会很多的领袖对保罗这个人非常的排斥，只有巴拿巴。如果各位在使徒行传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巴拿巴真的是按着神的指示去接纳这位弟兄，接纳这位悔改的弟兄。所以巴拿巴跟保罗，各位如果看左边的这个地图的话，当初他们一开始在代表这个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从那个安提阿出去，然后他们在今天的黎巴嫩或者以色列的北部，然后在塞浦路斯岛，然后在今天土耳其的南部，就是过去叫做小亚细亚地方，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宣教的工作。可是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你就看到一个故事，说巴拿巴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想带马可这位年轻人，马可就是后来有讲到那个约翰福音啊、对啊、对不起，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这位写帮使徒彼得写这个福音书的，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位马可，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巴拿巴想这一次再带马可这个年轻人去，可是保罗他很不高兴，他说因为过去在前一次宣教的时候，马可到一个城市他就离开了，他可能受不了这个宣教的可能的一个辛苦，或者觉得好像他觉得在宣教当中他没有得着，所以他就离开他们了。所以保罗觉得这个人过去的这个他的生命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保罗就不愿意再带这个马可这位年轻人同去。所以你就看到说两个人意见不同，起了争论，甚至让事工分开。在我常常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跟肢体会分享说，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我相信是有神的美意。神如果没有让巴拿巴跟保罗分开的话，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分开，也许保罗就不会做一个从亚洲、从土耳其中东一直跨越地中海，跨越那个海峡到希腊、到罗马、到今天欧洲的南欧的其他地方，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师，也许保罗就没有那个机会。所以很多人反而看到这段经文，觉得啊，这是神的命定，或神的一个拣选，或神的计划，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在这段经文特别再去思考的。可是对我来讲有个问题，我觉得我常常需要反省这个事情，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当然很多很多很多细节在经文里面没有很详细的提到。我在想，如果我是保罗，或如果我是巴拿巴，我是不是按着保罗自己所写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教导，是不是我可以按着第四章第三节，我是不是已经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请弟兄姐妹，你要了解我的想法，我们一起的思考。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超过人的想象，神要完成的事情，他可以用各式各样人的理性思考所不能够想到的事情来完成。可是我们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 按着神在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当尽的事情。所以不要误会说我们不靠神，我们用着人自己的行为计划能力恩赐来做这些事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神的计划有时候一定是跟我们人的想法是一定需要是平起平坐，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同心合意的寻求神来让神来动他的工。所以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看到下一节。所以奥古斯丁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这位初代教会很有名的神学家跟教父，他就说了下面这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在信仰的根基上要合一，信仰的根基没有什么不能够妥协的。如果假定你今天碰到所谓的东方闪电，或者在北美叫做全能神教会，他们现在用这样的名称。如果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人的所谓的传教的这些宣教士，碰到摩门教的这些信徒，你需要你可以跟他交朋友，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样信仰是真正的神。可是信仰根基是不能妥协，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你就说好，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的教义也没有什么不好，反正他们也是信神的，他们信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神，他们说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这是教义上我们信仰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信仰的根基上你不能够妥协，需要合一，不是我们跟他合一，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一，而是我们是按着圣经的教导，需要在圣经的真道上不能够妥协。在可疑的问题上要彼此尊重，如果你看到某些弟兄或某些姐妹他们的生命或他们做的事情讲的话可能让你觉得不合适的话，你首先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马太福音应该是第十八章的那个规定，我们就能够去一对一的去跟他分享，面对面的分享。如果觉得他所做的或他所讲的事情还是有很大的，还是有让你觉得心里面还是很不安心，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话，你觉得不能处理的话，你告诉教会的牧者，告诉教会的长老、执事、理事们，然后请他们去分享。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各位在教会所托付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应该会按着神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处理这样人跟人之间的一些问题，在一切的事情上要用爱心相待。所以奥古斯丁最后还是提醒我们说，除非是跟在信仰上有很大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其实信仰上有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用爱心相待。你不同意这个人的观点，可是你同样还是可以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常常听到外面的教会，特别是一些自由派的教会，他们在说我们是要跟合乎社会的潮流，所以我们要接纳同性恋，我们要接纳堕胎，这些是人的主权，这是人的选择，他生来就是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扭曲他，让他一定要回到一男一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们传统的想法里面。你可以跟这样的弟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称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可你可以跟这样的朋友交流，你可以去爱他，我们是罪人，他们同样也是罪人，他们所犯的罪，同性恋也好堕胎也好，也许不比我们所犯的罪更大。说实话，我们犯的罪可能别人看不到，可是在我们心里面或私底下也许我们做的事情是也许更败坏。说实话，你如果是一个认真检讨反省的基督徒，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同样都是罪人，所以没有必要用我们的观点去一定要觉得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可是同样的，奥古斯丁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爱心去跟他们交朋友，去挽回他们。所以第一点我们刚刚看到在第二节第三节提到肢体的关系，下一点我们要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还有特别是十三节提到教会的根基。这是各位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七个合一，讲到七个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的指望只有一个。这个指望不是将来或现在我们会赚大钱或者退休金很多让我们可以到各地去旅游，这个是地上的指望，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我们的指望是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去哪里。有一天我们的家人或许比我们早离开，或许比我们晚离开，可是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们，因为信着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主，我们也知道他们 会去哪里？有位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的父亲刚刚过世，所以他很悲痛，所以他回国去奔丧。他在他知道他父亲之前已经得了 cancer， 所以他知道可能这个日子已经接近了，所以他是有心理准备。可是各位了解，这个当你的亲人离开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沉痛，这个大概不能够，很多很多没有经历的人不能够理解。甚至有人告诉我说，当我们不是我真正做一个父亲，不是当我成为爸爸，当我太太生小孩之后，我才成为一个父亲。我真正做一个父亲，是当我的父亲或母亲有一天从世界上离开的时候，我才真正经历到什么是一个父亲。有人跟我这样讲，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因为我父母亲感谢主，他们身体还健康，还健在。可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到那样的一个心境。这位弟兄在父亲离开的离开世界的前一两天晚上，他就做一个梦，梦到说他过世多年的母亲，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想到或梦到他母亲，因为他母亲已经离开世界很多年。可是感谢主，他的母亲跟父亲在离开世界之前都已经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他在那一天晚上，他梦见他父亲母亲用一个安详的表情手牵手的看着他，在梦里面。然后他后来知道他父亲过世，他心里面很悲痛。可是当他要离开渥太华回国之前，我就赶快跟他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他就说，传道你知道吗，当我在梦里面见到我父亲母亲，特别是多年我已经没有想到的母亲跟我父亲站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心里面悲痛，可是他带着一个平安的心回到国内去处理父亲的后事。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指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下，让我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Farm Boy 在渥太华是一个还不错的，我相信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卖蔬菜水果的一个店哈。我住在 Bar Heaven， 所以 Bar Heaven 在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个 Farm Boy。有一次，我不知道过去是不是有跟各位分享过，有一次我开车要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路口停下来，就看到这个 Farm Boy 这个标志下面有一行小字，这行小字写的 "It is all about 我们 Farm Boy 所做的事情，我们这个店是关于什么？各位知道这行小字是什么？它下面那个字是什么 ？Food。我们 Farm Boy， 我们这个 Farm Boy 这个蔬菜水果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食品，就是希望提供给消费者最好的质量的，也许价格低一点的那个食品。It is all about the food。所以让我问各位一个问题，生命和灵粮堂也好，国语宣道会也好，我们你跟我的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用一句话、一段话、一篇文章跟我解释，表示说你跟我没有了解。你其实可以用一个字、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教会真正的目的。It is all about what？ 谢谢。你可以用神、用 God。It is all about 你们如果有些人更喜欢圣灵 ，Holy Spirit， that's fine。他是三位一体的神。It is all about Jesus， 主耶稣基督 ，that's fine。It is all about our God。所以如果我们都有同样的看见的话，让我容许我继续的问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国语宣道会也好，灵粮堂也好，我们这个教会的预算、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活动，是不是回应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儿童节目、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短宣，是不是回应到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我们是不是已经因为教会的活动很多，要满足到不同的新朋友还有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课程。我们是不是在这些活动课程中有没有可能我们忘记了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像圣诞节，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各式各样的那个庆祝活动，可是如果圣诞节 Christmas it is all about Christ， 圣诞节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话，圣诞节就不应该叫 Christmas， 对不对？应该叫其他的 Mass， right？ 所以你需要知道 我们对于这个，对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还有那样的一个热忱跟热情？你看我身材，知道我不是一个吃东西可能不是太小心，或者不是太常运动的人。然后我坦白跟各位承认，我们家全家四口很喜欢吃冰淇淋 ，OK。所以有一个冰淇淋店，我不要为他们打广告。我就夏天的时候很喜欢经过，然后下去买。啊，有这一次我去的时候很奇怪，这次我去的时候就他们火气就换了，然后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就出来，就问我说你要买什么，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要这一盒，我要那一盒 ，OK， 我准备带回家去孝敬我的太太跟小孩。然后这个我就看到这个小女孩，夏天呢，各位弟兄姐妹，夏天呢，我就看到她穿上大衣，戴上手套，然后用一个这种表情，然后走进冰柜里面。因为他那个冰淇淋是在冰柜里面冰起来的，然后走出来之后，然后再脱下大衣，放下手套，把冰淇淋拿给我。然后那天我刚好忘了跟他讲说我还要另外一盒，然后他又，我害着他又重新重复这个动作，所以我就很好奇，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伙计，在这样的这么怕冷的，他这么怕冷，这么不喜欢这样工作环境的地方，他还可以维持下去吗？当然下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他，我不确定他是已经离开了，还是说他那天只是刚好没有上班。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的神，对于主耶稣基督，对于圣灵，如果再没有任何热情或热忱的话，其实我们只是在走形式，我们只是按着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过去的想法习惯在经营，在治理这个教会，我们就不再是按着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再往下看，看到教会的核心价值。各位，这个左边这个四垒你应该很熟悉了哈。我最喜欢，如果教会的核心价值是用英文，或者教会的宣言是用英文的话，我最喜欢就是一垒，就是赢得灵魂 ，win， 赢得灵魂。二垒这个字叫 build， 赢得灵魂之后，你来带他来教会小组建造他。然后三垒 send， 然后差派他，不管是到外地也好，在本地也好，成为神他的儿女，他的宣教士。 Win, build, send， 赢得灵魂，建造圣徒，差派圣徒，对我来讲这是最简单不过最重要的几个字。我有一年到卡加利，各位看右下角这个图片，我有一年到卡加利的一个很大的英文教会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就看到这是他们教会的大堂，当你推开这个门出去的时候，就是大街，就是路上的大街。我就看到这行字，他说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当你离开生命和灵粮堂的这几扇门，两扇门是不是？当你离开这两扇门，到了 Center Point 或到了其他地方，到了 Chinatown， 回到你的社区，把 Heaven Kanata Olin 的时候，你进到宣教工厂。宣教工厂不只是今天张牧师师母回到中国去宣教的那个工厂，宣教工厂就在我们旁边，就在你跟我的身边，就在你的单位，就在你的邻社区，就在你的小组所在的范围。所以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第三点，讲到教会的目标，这是各位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我知道灵粮堂这段经文在灵粮堂这五重职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电影，因为我很喜欢听这个音乐剧哈 musical， 所以当这个下个投影片，这个电影叫做《悲惨世界》哈。那个我的法文很糟糕，所以大概 the miserable， 但是就是英文叫做 miserable 嘛，就是悲惨的意思哈。所以这个电影讲到说，法国这个大文学家，他的叫雨果，他写了在法国大革命哈，18世纪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啊，对不起，忘了18还是19世纪，法国大革命时候前后写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脍炙人口的一个轰动世界的一个文学巨著。悲惨世界，他讲说这个主人翁叫做尚万强哈，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很贫困，这很像我们过去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时候很贫困，所以他就因为家里面很饿，所以他看到他姐姐跟姐姐的小孩都吃不饱，所以他就去抢了 偷了面包店的面包，想让至少让姐姐跟姐姐小孩不会饿死，然后因为这样他就进了监狱，一开始被判了5年，后来他不甘心一次一次的越狱，要逃离监狱，然后最后被关了19年才出来。当他被关出来的时候，他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已经从年轻人变成中年人，他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没有想到那个假释官，那个 parole officer 跟他说，你到哪里去你都要跟我们警察局报道。他很高兴在音乐剧里面唱说，我是上万强。那么假释官就回他一句话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在这个社会的观念中，你永远是一个罪犯。你是谁？你不是上万强，你是我们在监狱里面罪犯的代号，你是 24601， 你是24601号。不管你在法国，不管你在法国的哪一个角落，到你死的那一天，你永远在我们心中都是24601。所以让我们看下一个图片，让我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跟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学问做得很好，我们很多是做博士、做博士后的，你是 PhD。可是有一次，一个主文堂一位弟兄告诉我说，其实真正对他来讲，他也是 PhD， 他也是博士哈。他说他真正的 PhD 是每天敬拜神的人 ，praise him daily。那才是真正的 PhD 嘛。然后他说在换成家里也是一样，如果你每天赞美你的先生 praise him daily， 或者每天称赞你的妻子 praise her daily， 你是生活中的 PhD 啊。这一句话我非常的同意。然后他我跟张凯牧师都在神学院都拿到这个 MDiv， 就是英文叫做 Master of Divinity， 中文我们翻成道学硕士这个学位，拿到这个学位有很基本的一个装备，然后我们回到教会去服侍。然后每次别人问我是什么学位的时候，我越来越惭愧。在我这6年服侍的时候，我越来越惭愧。我告诉他们说我是在某某神学院拿到这个 MD 这个学位，道学硕士，我越来越惭愧。为什么？因为 M 这个字，这个硕士这个字，英文各位知道叫 Master， 对不对？专家。Master 是你可以驾驭这一切的专家，对不对？如果我们按照这句话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然后 divinity 什么意思？神吧，关于神的专家。我真的觉得每次别人问我这个 title， 我就觉得越来越不配，越来越惭愧。然后各位，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我说我是哪一个 title，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第三个。这第三个是我自己，我不敢说是我自己发明的。因为你问别人他不知道是什么。别人问你是什么，你可以说你是 MBA， 你可以说是 PhD， 你可以说是CPA 哈，会计师，你可以说很多的 titleMD， 你有医学学位。我有一次就跟别人讲说我是 COG， 我就看着他，我说他问你说你是什么，我说我有个 degree 叫 COG。 这个人大概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就显示他自己的无知了。任何人都是一样，你了解啊？因为 COG 是我们发明的，是我们基督徒用的 Children of God， 我们是神的儿女嘛。所以以后再有人问你什么，你就是看着他坦然无惧说我是圣灵充满，坦然无惧说我是 COG， 我是神的儿女。我保证他可能大概只有极少数人会问你说请问 COG 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就COG 好伟大，不晓得你在跟他讲什么。可我们笑完之后，让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很诚恳地说，我们的确是 COG。 这个身份不是因为我们属灵或不属灵，这个身份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是不是有任何的职位，这个身份不是因为你今天是不是有读经祷告，今天是不是属神，还是今天你跌倒了。这个身份不是因为我现在是不是有工作或者没有工作，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这个身份不会被剥夺走的。除非你自己明明白白的在众人面前说我不再信神，或者说你受到撒旦魔鬼这样的属灵攻击，他说啊，你这样人还配做基督徒吗？除非你被这样的攻击绊倒之后，你才会觉得自己不配，然后说我们不是 COG。 你跟我只要是真正重生得救，真的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话，我们都是 COG。 我有一次在教会问说请问各位觉得自己是信徒的基督徒的有多少，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举手了， 他们大概不敢不举手，不举手的话，我要把他们的洗礼证书拿回来，对不对？接下来问的问题就很 tricky 啊。接下来我问的问题说：你们觉得自己真的是门徒的，请举手。然后全场举手，大概有一半的人把手放下来。可是你跟我知道，如果我们读回这个四本福音书，新约的四本福音书，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或者在主耶稣所带领还没有升天之前，当初所带的人，他们不叫基督徒，他们都叫做门徒，只有一个字 disciple。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一直要到主耶稣升天之后，到了安提阿教会，初代教会开始建立之后，才开始用属于基督的人这个基督徒这个字。所以门徒是在当初是再也不过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字。可是今天我们觉得门徒好像一定要很属灵的人，一定要真的是很爱神的人才叫做门徒。所以一半的我也不会惊讶，当那时候有一半的弟兄姐妹把手慢慢的放下来，然后我不甘心，我继续问他们：你觉得你是圣徒 ？Saint， 请举手。这个如果是在召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问题，因为召会地方教会都是用圣徒相称的，或者说在可能在比较传统天主教的教会，他们比较喜欢用这个 Saint 这个字哈。今天我们就很麻烦了，今天我们觉得 Saint 这个字一定是要像德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那种，或者说甚至上教宗这种才可以叫 Saint， 或者说在我们的过去的十二使徒 Saint Paul 圣保罗Saint John 圣约翰，像这样这种大有名的使徒才可以叫做 Saint。 所以当我问弟兄姐妹他们是圣徒的话，这已经放下手了一半，大概又有一半把手放下来。我今天不敢在灵粮堂的弟兄姐妹面前问这个问题啊，我希望你们的回答应该是比当初我问我自己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好的那个反应好很多。你跟我需要知道我们是 COG， 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跟我需要知道我们是信徒，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跟我是做信徒基督徒，我们就没有其他选择项，这是一个 package。 你跟我就需要承认自己是门徒，你跟我就需要承认即便我们的行为生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因为主耶稣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已经是圣徒了。我们是圣徒的身份，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生命来决定，而是主耶稣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成为圣徒了。让我容许问大家最后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是不是有主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知道基督徒这个 Christian 这个字很有意思哦。如果基督徒这个 Christian 这个字没有基督，没有弥赛亚的话呢，就只剩下伊恩。对不起，如果在座有任何弟兄叫伊恩，我跟你道歉哈，不是故意要来说这个名字不好，而是这个伊恩这个字，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叫伊恩。OK， 伊恩这个字，英文就是可以，我在网上看到就是 I'm nothing。如果没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我们还以为我们做得了什么的话，我们的生命离着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这是我的教会给我的那个手提计算机电脑里面，几个月前有个键掉下来。这个键掉下来没什么了不起嘛哈，掉下来就是这么一个键，其他的键盘没有任何一个键盘掉下来。这个键盘上的英文叫做 I， 我一开始想没什么了不起嘛，就把粘回去就好了。后来我在粘回去之前仔细的看，我觉得神要提醒我，神提醒我说：陈传道或者明道，你就是平常太喜欢用 I 这个字，在计算机上或者发电子邮件或者做任何事情写你的奖章都好喜欢用我这个字，所以我就把这个我这个字打掉，让你知道你需要更多更多来依靠另外一个我，依靠神，不是依靠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每次打我故意不去换这个计算机，因为事实上还可以用，然后每次我打这个字我就要加倍，你知道没有键盘要按下去真的是比较辛苦，我要加倍的按了之后，每次按那个键的时候我就提醒我就求神怜悯啊，我真的是配，我真的求神帮助我，让我越来越想到，越少想到自己，越来越多想到主耶稣。所以我要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请看到下一页。这个问题是这样，几个月前我的太太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她好想好想养一只狗。 我说你不知道你是师母吗？你不知道我是牧师吗？你不知道我们生活已经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两个小孩，高中跟初中，我们的教会不大，可是已经忙成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一只狗？我可以答应你，当我们如果有一天神让我们退休时候，我再买一只狗给你，好不好？如果那时候还有钱的话。他说不行，我如果明天出去，如果就离开这个世界上，我也不甘心。他就要跟我耍赖了。他那一阵子大概压力真的很大，我想。所以我后来长话短说，我就后来真的是很不甘愿、很不愿意的去买了这只狗给他。然后我就把这个狗交到他手上之前，我说这个狗以后要出去大小便，冬天的时候都归你管，跟我没有关系。他说好，他说没问题。所以每天早上看到他很早起床带着狗出去，哇！我要讲的是这样一事情。当我养了这只狗之后呢，我发现有狗有个特性，至少我们家这只狗有个特性。这个狗呢，会很忠心的跟着家里的这些成员。我通常是每天早上，我通常是最晚离开家的。我太太很早就带着小孩，平常说带他们上学，我就可以耗得晚一点再进办公室，避开这个巅峰时间。然后早上我睡醒的时候就看着狗躺坐在我旁边，不是躺着，他等我起床等好久，他就坐在我旁边看着我，然后我眼睛一睁开他就开始舔我，要确定我要起床。我就回想到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当初买这只狗给我太太的时候，给师母的时候，我很不甘愿，可是我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只狗是神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提醒，除了那个键盘以外。我觉得神就是要提醒我一件事情，我想神要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景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好，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神提醒我说，你看到你所养的这只狗每天很忠心的跟着你，当然如果我太太跟小孩在的话，他们可能不跟我，我想他们可能跟着他们，可至少我在家的时候他就很忠心的坐在我的床的旁边跟着我，等着我起床。神提醒我一件事情，说明道，你到底平常你的生命中你是不是这样愿意跟着我，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像你的狗，你跟我的关系，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像你所养的这只狗跟你的关系，还是猫跟猫，我听说猫是完全不一样，我听说猫是主人怎么样猫都不理的，我听说，我不确定，我没有养过猫。所以我想问大家的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跟我们的神的关系是更像狗的这个字 DOG depend on God 依靠神呢，还是更像猫 CAT cat you care about the title care about treatment it is all about me 我读了这本书叫做狗跟猫的神学 theology about dog and cat， 很有意思。他看到一个图片，这翻译成中文，他说这只狗说，我主人啊，他说你宠我，你供养我，你供我住，你爱我，你一定是我的神，你一定是我的上帝，你一定是我的主人。猫所讲的话前面几乎一模一样，猫说你这么宠我，你这么的这么的养我，这么供我住，这么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主人，我一定是你的神。所以各位，我们可以尽管的笑，可是容许我问各位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我跟神的关系，请问你跟神的关系是更像是狗的关系，还是更像猫跟主人的关系？我希望今天这些分享可以对各位有一些帮助。我要请敬拜团上来为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尾声之歌，然后最后我再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